我们来看雅各书的第二章，雅各书第二章，这是很有名的一段经文，因为它在教会历史上争议不断。我们从14节一直看到26节。雅各书第二章14节到26节，我来念给大家听啊。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了。并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妓女纳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这一段我们听完了以后，我们仔细想一想，这一段最主要的重点他在强调什么？强调信心还是强调行为？我们看见啊，就说他是强调行为，对不对？那个有人就说始终不肯接受这一点，就是说我有时候问别人说这一段到底是强调信心还是行为，反正那种福音派，特别是我们信义会的，就会说信心和行为都强调，这个叫做掩耳盗铃，或者是像是深蓝的或者深绿的，不管什么事实，反正我都坚持我的看法是这样的。这一段圣经，我们刚才念这段圣经，很明显的他强调行为超过强调信心。他有很多次啊，他说因着行为称义，21节那边说因着行为称义，24节又说行为称义，25节又说因着行为称义，讲了三次。另外他很多次讲光是信心没有用，他甚至于说信心是没有用的，有没有？14节，这个信心能救他吗？17节、19节、20节、22节、26节都在讲信心，你看没有行为是死的，这个信心是没有用的。我们先从这一段的字面上来看的话，我们必须要得到一个结论，说这边是在讲强调行为。我们读圣经一定不要被我们先入为主的成见控制住，就我们知道正统的信仰是什么，所以我看的这一段如果跟我那不合，我就假装没有看见翻过去，或者找一些理由把它那个搪塞过去，这样很多时候圣经里面一些信息我们抓不到。我们一定不能像那个深蓝的深绿的那样子，不管任何事实摆在面前，反正我支持的就是那一套。这段圣经其实很有价值，非常有价值的。如果我们能够认真的去接受它里面的信息，我们就知道它对我们的不只是神学上、我们的理论上、教义上的帮助，它乃是对我们实践、生活上的实践很有帮助。那我们来看它最主要在讲什么了。当我们看见它反复的在说因着行为称义的时候啊，他事实上在想要制衡或者抵消另外一种说法，那个说法是什么？就是因信称义，对不对？他强调因行为称义是在相对于因信而称义这个说法。所以我想我举一个例子，你们就比较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说了。因为我们如果单看这一段经文，只看这一段，不看圣经其他任何的教训， 譬如说有一个人从来没有看过圣经，他读了这段圣经，他很可能会觉得哦，原来基督徒是因着行为称义。但当我们看整个圣经的时候，我们不会得这个结论。譬如说我今天骂一个年轻人说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如果你知道我为什么骂他，比如说他读了很多书，读到博士学位，结果去作奸犯科了那些，我这样骂他。如果你知道整个背景，你就不会觉得我的意思是说大家不要读书，读书没有用。但如果你只听这一句话，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的话，那个结论，直接的结论是说读书没有用，对不对？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他整个来龙去脉，为什么雅各会写出这样一个信息，然后他这个信息对我们就活了。那么为什么雅各会这样说呢？他为什么要去讲要制衡一个所谓因信称义的说法呢？所以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整个事情，就说雅各当时所处的一个状，就一个情况是怎么样的，一个处境是什么样。我再强调，读圣经一定不能断章取义的把一段拿出来，如果我就抓了这一段到处讲这一段的内容，很容易建立我自己，对，我是根据圣经讲的都没有错，一定要因行为称义，基督徒一定因行为称义。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一段圣经的时候，要了解它整个的处境。这处境不只是上下文，而是他为什么当初雅各为什么讲这个话。那么记得啊，雅各是在对犹太人的基督徒说话，是最早的，世界上最早的基督徒都是犹太人。而你要知道犹太人的背景，犹太人好几个世纪以来他们都在非常非常努力，这是犹太人啊，他们非常努力想要在神面前被称义，而他们的方法就是靠律法的行为。那保罗称这个叫守律法，英文叫 works of the law， 守律法或者律法的行为，照字面翻译是律法的行为，靠着守律法的行为能够在神面前算是一个义人。那么犹太人其实到了耶稣这个时代，就雅各书写成的时代，当时流行的犹太人许多的拉比已经有一个共识，他们定出了许多的规条，说至少你要守着612条这些规条，然后你才可以算是一个犹太人。比如说你是一个外邦人，可以规划成犹太人的啊，除了受割礼以外还要守全这612条的规条，这不是圣经的诫命，而是他们拉比定的规条，要守全这些才勉强算是称义了。这些拉比为什么定出这些这么多，其实612条不是全部啊，他们定了千上万的规条，多的那个没有人能够数得清有多少，而这600多条是最基本的，一定要守全的。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他们认为是这样子，就这是他们的那个讲法，他们很尊重那个圣经的所谓 Torah， 就是律法书，圣经的里面所有的摩西的律法，这个太神圣，太那个神圣不可侵犯了，如果你冒犯了那个律法，那简直是死路一条，那个太可怕了。所以我宁可怎么样，把这个摩西律法外面包围很多的规条，也用这些规条保护住这个摩西的律法，你不要犯外面这些规条，即使犯了外面这些规条你还不至于死，那免得你没有这些规条保护，你直接犯那个核心的律法你就死定了。所以譬如说你们记得吗，在那个福音书里面讲到，有从应该是那个使徒行传里面说到，有一安息日可以走的路程，一个安息日可以走多远，律法上有没有规定？没有规定嘛，那谁规定？是拉比规定的。律法上只是说你要守安息日，安息日的时候不可以做工。那拉比就说，诶，这样子万一他你做工你就死了，因为你犯律法。我定个规条说安息日不可以走多少里路，那么你只要守这个规条你就不会直接冒犯那个律法。这是他们当初的那个做法。他们这样去守这些规条，所以他们的希望是第一个就是说不犯那个律法。第二个，如果你真的守全这些规条呢，还有个好处，这是拉比教导的，不是圣经上。拉比说，你守了这些规条，你就可以抵消你犯的罪啊，你守的越多，抵消的越多，所以那个是好像都是用天平在那撑来撑去的。这是当时的犹太教 Judaism 的那个看法， 他们希望能够在神面前守越多就越称义，因为越多罪被抵消了。
这种做法哦，
从来没有不能够真的行得通的。大家拼命努力，其实没有人能够很前后一致、表里一致的守全这些规条的。那所以在几个世纪拼命这样子，这种所谓拉比犹太教、拉比的那个犹太文化里面，就训练出两种，产生了两种人。一种人叫做罪人，为什么叫罪人？守不全嘛，我自己知道啊，没放弃了，那个守不全的了，守了这条忘了那条，今天守住这条，明天这条又犯，守到最后，哎，算了算了，那个不可能，好吧？这个社会上有这种人就叫罪人，普通人应该是普通人，他们放弃了。另外一种人呢，就是他们拼命去守，至少在人的面前，他们通通守全了这一些，并且很重视这个守这些规条，并且教导别人要守这些规条。这种人都知道，他叫做法利赛人。当耶稣来了以后，耶稣来的时候，他在传扬一个福音，却是完全不一样的，跟这些犹太的拉比所教导的完全不一样。所以听他的人都很诧异，说这个人讲话怎么这么有权柄，跟那些拉比咬文嚼字，那个盯着那规条，那个急急营营的那规条上写芝麻绿豆的事情，那个很不一样。耶稣告诉他的跟随者，他说你们不需要靠守这些规条去抵消你的罪，你的罪不需要抵消，你的罪可以完全被赎出来，你可以这个赎你的罪可以借着另外一个去把你赎出来，这个就所谓的赎罪 atonement 的观念。耶稣在讲这个，这个其实在旧约里面就规定很清楚，这个赎罪日的那个观念哦，犹太人始终不是那么明了，而耶稣把这个扩展凸显出来的时候，那些人听的是非常诧异，非常惊异的。我不需要一个规条抵消一个罪吗？我可以整个被 atone 被那个赎出来吗？耶稣教导这个是已经使人很诧异了。你的罪，你整个人被赎出来，所以你所有的罪可以一笔勾销，当你被赎的时候。那更令人难以置信的就是，耶稣自己一个完全不犯罪的义人竟然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然后他第三天从死里面复活，证明他前面说的这一切就是神要借着一位要来做他们王的这一位弥赛亚，把他们从罪里面带救出来，把他们从罪里面赎出来。他证明了所有这些旧约的预言就是指着他，所以他就是那位神要赎罪的羔羊，赎罪日那天要宰杀的那个，原来就是耶稣自己。当耶稣传了这样子一个福音以后，他的门徒开始到处去传这样的一个福音，耶稣已经为你们的罪死了，他也为你复活了，所以你只要信任他的话，你就已经被赎了，你不需要去在乎那些唧唧嘤嘤的这一条守了没有，那一个小规条守了没有这些。那耶稣我们知道他有一个使徒，这个使徒是这十二个使徒之外后来的，这个人没有亲自跟耶稣见过面，就叫保罗。保罗在传这个福音的时候就传得更彻底，讲得更清楚了，他说没有一个人能够靠叫做律法的行为，或者行律法、守律法或者行律法，律法的行为 the works of the law， 没有一个人能靠这个去抵消他的罪，他没有一个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做得到。这一句话其实我们现在看起来我们都听得很习惯了嘛，所以我们觉得理所当然。在当时你知道对那个法利赛人是多大的当头棒喝，多大的打击，你不给我面子吗？因为我在别人面前都在说我做到了，我要教导你做，你不做就是个罪人，你这种罪人。就保罗说没有一个人，表示什么？那么多被大家尊敬的在社会上有头有脸这些人都是假的。保罗传这样一个福音，他说你们只有一个盼望，唯一的盼望就相信，信耶稣和他的赎罪的工作。你要知道，就是说他已经做了一切的该做的行为，你该做的行为他都替你做完了，你不用再做了，你把你的信心放在他身上，那他所有完成的事情都加在你的身上，你就在神面前被称义了。这个叫做因着信而称义。保罗到处传这个福音，他在罗马书里面，在那个加拉太书里面强调这个。 这个是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在你要知道，在我们现在因为是一开始就信耶稣，就读罗马书，就听了福音，我们不知道当时对犹太社会造成的是那个极大的一个颠覆，极大的一个震撼。所以在那一个当时犹太文化、犹太宗教的背景里面，这个福音是造成很大的震撼，也很大的冲突。对于这个所谓怎么样才是称义来说，犹太人很难理解，很难接受，因为你习惯了，你在那个文化里面长大，从小被这样教导，大家都这样做，许多有头有脸的人，大被人家尊敬的人都是这样做，突然说这些都不算，不算数，是假的，没有用的，这很难的。所以在犹太文化，我们先要知道这个文化，但是还是有一些犹太人接受了这个新的一个方法，他们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基督徒。这些人里面有一些就是雅各书的对象，雅各就是写给这一类的人，他们是犹太人，犹太的背景很深的，犹太的背景旧约都很熟悉，也知道拉比所教导的那一切，但他们现在知道我刚才所说的这个保罗按耶稣所传的福音，他们信了耶稣。但是啊，在这一个过程里面也产生了一些叫所谓副作用，就这个福音虽然真的传到进到犹太人里面，有一些人信，但在这些信的人里面有一种副作用，这个副作用我们可以猜想得到的。就有人想，既然就说我们过去这么辛苦守律法啦，守规条啦，这些其实没有用嘛，对不对？不需要，我不需要，既然不需要，是不是就完全把它丢掉算了，没有用？那什么意思？就说我过一个放荡无度的生活也没有关系，只要我信就好，我如果信了你拿我没有办法的，对不对？那个只要我信了，我不管怎么样生活，我什么规条都不守，你也拿我没办法，反正神已经称我为义了，因为耶稣已经替我做，既然那个保罗说的是对的话，这一个是另外走到另外一个副作用，另外一个极端去了。那如果你碰到一个这个样子的当初的犹太人基督徒，你问他说，如果一个人很认真的严守律法和一切的规条，这个人能不能在神面前被称义？你猜他会怎么回答？他会说不行，不管怎么守都没有。那你再问他，那如果一个人什么规条都不守，乱搞，可是他信耶稣了，他能不能称义？他会说是，他称义。这样的人就是这个样子，就说他们已经很，我刚刚说的在政治的那种圈子里面深蓝深绿的，就我有了一个意识形态以后，管理任何的事实摆在我面前都是我那一套，不管你拿出多少证据来，检察官把所有证据摊开，我还是说我那一套，就这个样子了。所以这些人当他们从那个犹太的那种严谨的拉比的教导突然转过来接受了福音以后，他们走过头了，钟摆效应跑到那一头去了。那么如果这一个人是这样说的，你作奸犯科了，那些只要信都会争议，你同不同意他的说法？这很难讲，对不对？就说他有保罗在给他撑腰，你知道吗？你看啊，保罗自己说的，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为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他主张的嘛。你刚刚说那个这个人很严谨的守全了行不行？不行，不能称义，因为保罗说的没有一个人能行律法，行律法就是我刚刚说 works of the law， 就是律法的行为，不能称义的，这罗马书。还有说就是神的义，就是说耶稣基督这个福音，就是神的义因着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神的义加给怎么样的人呢？是一切相信的人，没有说一切守了部分的那个诫命，守了一些还是不错的人，没有那个作奸犯科的，没有那些条件，就是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包不包括作奸犯科的人，既然是一切相信的，那个人只要相信就好嘛。这保罗说的，他说保罗既然知道人称义不是因为行律法，乃是因为信耶稣基督，连我们都信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称义，这加拉太书第二章的，这一些都是讲到因信就可以称义。这保罗在给这样的人撑腰，你跟他怎么辩论呢？你怎么指出他不对呢？你看嘛，现在还是有这种基督徒， 我曾经在电视上看过那个记者，因为那个不信主的记者想要挑他毛病，就又问这种，如果像那个 Mother Teresa 那个德蕾莎修女那么爱人，做那么多好事，但他不信耶稣，他能不能得救？不能。那像你那个吃喝嫖赌无所不那个用其极，但你信了耶稣，你会不会上天堂？会，就这个样子。我看了都很难过，很替整个节目不好意思。我说怎么办？我们基督徒的好，但是他不会有保罗撑腰，你用什么东西去跟他辩论呢？如果你想不到一个好的答案，你也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刚才读的那一段圣经就是最好的答案。其实他讲的其实真好，所以我们不需要因着自己有什么意识形态在那个坚持那个，就很担心啊，神会不会觉得很尴尬，神会不会很没有面子。我们不需要替神做什么事，神早就已经替我们做好了一切，神的话语就清清楚楚。那么所以啊，现在首先我们要来看几件事情。保罗所谓的信，因信称义，和刚才我说的那种人，那种走极端钟摆效应跑到那几个极端去的那种，只要信就称义，管你那个作奸犯科的，那种人说的信和保罗说的信是不是同一个信？字嘛是同一个字，原文是同一个字，没有问题啊。那个信心这个信我们大家都会写，但是你要知道圣经是人的语言，人的语言不是数学方程式，不是物理的那个 equation， 所以你不能说它这个里面就说 A 等于 B，A 就是跟 B 完全一模一样，这个字这边也说信，那边也说信，这两个信还是要看它的内容的。对我们的语言上，我们今天晚上你吃了什么？吃了食物啊，这个食物对中国人来说是米饭，对犹太人说是那个饼，对那个意大利人来说是意大利面啊，对不对？所以说这个都不一定的，所以你同一个字有可能有不同的内涵，你要知道这个内涵，你必须还是要了解这个人整个的思想，而不能够就他这几句话。我刚刚用了保罗这几句话来支持那一个极端分子，只要信就好，管理行为怎么样，没错，那个保罗是这样说，但你要理解保罗说的信和那个人说的信恐怕是不一样的，这个是第一个那个大前提。那我们来看刚才这一段雅各书第二章14一直到26啊。我们看18节，我们挑几节看啊。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把你那个信心给我看，我就给你看我的行为。那你认为信心和行为哪一个是看得到的？当然是行为看得到，信心是看不到。所以他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这句话其实原来的意思啊，不是像我们中文翻译的这个样子，就这地方其实是一个根本假设性的一个陈述，这个是一个不成立的陈述。也就是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这句话意思就是你有信心没有行为，我有行为没有信心，这种是不成立的陈述，未成立。他这个地方基本上讲的用一个语气其实是在讲什么呢？信心和行为啊，就好像一个铜板的两个面啊。你今天出去买一个汉堡，你用那个铜板的正面买的还是反面买的？你拿这个钱去拿到了一个汉堡了，没错。我问你，到底是人头这一面还是反那面让你拿到这个汉堡的？是一个 coin， 一个铜板就是一个铜板，这一面也是铜板，那一面的铜板是不能分的。你没有人把一个铜板这样切了这一面拿去卖，或那一面，或者你跟那个老板说这一面他说不行，那反面给或者可以，没有这种事。所以到底什么是信心啊？我问你，如果一个基督徒他能够背诵很多圣经的经文，他懂这些经文的意思，而且完全同意这个经文圣经里面所说的，你考他神学系统神学他都懂，都考100分，那他的信心是不是就很好呢？我们知道这不过是头脑的知识，对不对？如果我们这样说的信心只是就是说对于神的正确的资讯叫做信心的话，或者同意这些资讯是对的，那么雅各书这样说了，有一位他的信心比你我都要强的， 是哪一位？哎呀，第十九节说的，我们看一看。这个人的信心比我们都好，因为他对于神的知识正确性，他绝对同意这些系统神学人讲的对错，他就是魔鬼，鬼魔也信啊！你信神只有一位，他比你懂得多得多了。你看你读系统神学，一开始神论，然后是什么那个人论、天使论、魔鬼论，这些他比我们懂得多的太多，他的神学非常正统，他绝对不会搞错。神是怎样一位神，人是怎么样容易被他骗的，那个魔鬼是怎么样，他自己怎么样的，天使怎么样堕落，他都知道很清楚。所以这个地方讲到，如果只是这一个对于神的资讯的同意程度就叫信心的话，那魔鬼是最有信心的人。那么这样的信心，你看这如果也算信心的话，这种信心对于魔鬼来说有什么用处？让他怎么样？只能让他战惊啊，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让他怕得要死。那么再问，这一个信心能够救这个魔鬼吗？不能。那么如果有这跟魔鬼一样纯正的正统的信仰的人，只有魔鬼这样的正确的资讯，而且同意这些资讯，那这个信心能够救他们吗？魔鬼那么纯正的信仰都不能救，其他的人能够救吗？这是雅各在这边问的这个问题，这信心能够救他。第几节我看一看，第十四节，这个信心，注意到他说这个信心表示还有别的信心，显然雅各这边说的是保罗说的那个信心，不是你们这样子那个把它推到极端以后的信心啊。同样你用信心这个字，但是你说的信心跟那个鬼魔的信心没两样，没有用的。所以啊，第二十节他说这种人，他说你们虚浮的人，虚浮的人是翻译的很文雅了，他意思就是你这些空洞的人，你一点内容都没有，你懂那么多其实你一点内容都没有。他说你的信心是怎么样的？你只是同意一些正确的资讯，这种叫做空洞的，在灵里面是空洞的，这种信心是死的。死的人算不算人？也算一个人，但是是死的，没有人的功能。算不算信心？算信心，但是死的信心。这是他这边讲的。注意到我这边这样子把他这几节翻出来，大家可以看见他特别强调这个信心能救他，表示还有别种的信心，那才是对的信心。而保罗所传那个是对的，雅各也会同意那个信心可以救他的，等一下我们再看啊。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下面有一段话很有意思啊，第22节。那我们看一下第22节。22、23。很有意思啊，他就讲到亚伯拉罕了，对不对啊，从21节开始讲亚伯拉罕啊，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嘛。这句话逻辑上讲得通的，因为亚伯拉罕是做了一个行为。但下一句话他说，可见他的信心是跟他行为并行，信心因着行为得以成全，还是在讲行为。那第二三节有点硬凹了，他说这就应验了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你看经上他自己说的，他自己引用的旧约圣经啊，是讲什么？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对不对？他怎么用这个因信称义的经文来证明他自己因行为称义的那个理论呢？这个雅各是不是有一点硬凹在这里硬凹啊？所以这个我们值得要看清楚的，就是他的逻辑其实很清楚的，我们要把它弄清楚。首先啊，你看他来讲到旧约里面一个大家都知道的，所有犹太人都知道熟得不得了的人亚伯拉罕，他引用亚伯拉罕的故事来证明来支持他说的因着行为才称义的事情。我们的祖宗啊，亚伯拉罕的确是做了一个行为，把儿子献在祭坛上。但很有趣的，保罗也引用亚伯拉罕证明他因信称义，记得吧？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在罗马书第四章都引用亚伯拉罕，他说什么？就是刚才雅各说的这句话，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但是为什么两个人，我引用这个来证明我的立场，你引用你的证明你的立场，我们两个立场好像是不相容的，我说因行为称义，你说因信称义， 那亚伯拉罕到底投保罗一票还是投雅各一票呢？这两个人都要拉拢他，大概亚伯拉罕在犹太人中间那个很有地位，两个人都要拉拢他来那个支持自己论点。那么我们来看啊，到底这两个人的论点里面哪一个是亚伯拉罕合法的继承人呢？保罗引用亚伯拉罕，他讲到圣经上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你知道吗？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就当神，圣经上记载神称亚伯拉罕为义的时候，是在创世纪第十五章。创世纪第十五章这地方啊，我想我们一起翻一下比较好，否则的话我空口说白话。翻一下创世纪第十五章，当神对那个亚伯拉罕说，我要大大的赐福给你，那个你，我这个要把这一切都赐给你，那亚伯拉罕就很担心了。要知道希伯来人观念里面，这个祝福就是我整个家族，我的子孙世世代代的，这个才叫祝福，否则的话不算的。你要给我什么好事情呢？我要看我儿子能不能承受。那现在我没有儿子，所以神说我要把这一切的福赐给你，他说没用啊，那到我死了怎么办？我家里面那个外邦人全通通拿去了，整碗捧去了。他在跟神抱怨这个，对。但神跟他说，这个人不会成为你的后嗣的，你要本身所生的才算你的后嗣。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年纪已经很大了，然后他叫那个亚伯拉罕走到外面去，这是创世纪第十五章的第五节吧。他说你看天观看来数算那个星星，你的后裔就要上那么多。这个时候他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他太太已经不会怀孕了，他一个儿子都没有，神跟他说你的后裔要跟星星那么多。所以第六节，亚伯拉罕信神，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你看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他根本不可能有儿女了，神还跟他说有那么多星星都是你的儿女就这么多。所以亚伯拉罕既然这个时候愿意相信，所以神就称他为义，对不对？这是亚伯拉罕人生的还算是早期的，他90岁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好，这是保罗就引用这个第六节这句话。那么雅各呢，他是引用什么？他说亚伯拉罕，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以撒，儿子以撒献在坛上，那是什么地方了？许多年以后了，亚伯拉罕100岁得子，而以撒这个时候能够扛着柴跟亚伯拉罕一起走上山去，表示他大概十几岁了。所以这已经很多年以后的事情了，亚伯拉罕100多岁的时候。那所以这个时候当亚伯拉罕的信心，这个是在15章里面信神的那个信心，经过那么多年那么多年的考验试炼，最后通过神的认证，他的信心是真的。而这个信心使得他最后做出一个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举动，他愿意把自己儿子放到祭坛上，然后拿伸手拔刀就要杀他的儿子。他一点都不摇摆，一点都不三心两意说，哎，那个把我儿子抢救回来，不要信这个神了，一点都没有。这一个行为事实上显示了亚伯拉罕信心是真的信心，不是我们刚刚说的同意那些理论而已。这个理论要同意一点都没有困难的，我们都听过这个笑话，也可能是真实的事情，我不知道。一个走钢索的人在那个尼加拉大瀑布里拉了一个钢索，然后说那个我可以就这样子一个人走过去，你们信不信？大家都拍手说信信信，我们知道你很棒。他走过去然后说你信不信我背一个人还可以走回来，他说信信信，哪一个人要被我背？所有那些拍手的人在那安安静静的，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我们信同意得到一切正确的资讯，不表示我们有活泼的信心。亚伯拉罕的信心，无论是保罗引用的十五章，或者到雅各引用的创世纪二十二章，他讲的是一个真正活泼的信心。这个信心使得他有这样的行为。所以我们看见啊，真实的信心一定会有行为，真实的信心一定会有行为。我们翻回雅各书第二章，雅各书第二章，雅各书第二章这边说，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并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他这样讲的，我再说他是要来抗衡一个那种走极端的，说
我信了以后你管我干什么那个坏事，反正我信了，你拿我没办法，非要称我为义不可，神拿我都没有办法，我就是随便干都可以。
这种人他来抗衡这种说法，说信心是要跟行为并行的，信心是要有行为才得成全，若没有行为表示什么？信心有问题吗？是你那个答的都对，跟魔鬼答的一样，考100分，系统神学考100分，没有用的，你的信心其实不及格的，因为你信心没有行为，所以这个叫做死的信心。所以雅各才这边说，就说这一个行为啊，亚伯拉罕把以撒放在坛上，伸手去拉刀要砍了，这一个行为很明显的是应验了许多许多年以前神说的，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就算这个为他的义。他说在这一个事情就证明了那个事情，应验了那个圣经上所说的。所以他说是信心和行为并行的，信心是靠行为成全的啊。这个信心，所以这边亚伯拉罕信神，以神以他为义，这个信就是一定有行为的信心，这行为是过那么多年才出来，但是是有行为的，不是没有行为的，不是死的。这两个保罗是引用创世纪第15章，雅各引用创世纪第22章，有没有任何冲突的地方？其实没有，他们都很正确的引用了圣经，而且是很忠于圣经的本意的。因为他们所引用的这两件事，一个是因，一个是果，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是不能够分开的，这个果是不能离开因的，而这个因必定会造成那个果的，没得分开，分开两个都没有了，两个都不是，你把一张钞票，我说你用正面，我用反面，好不好？不可能的，你分开以后这钞票就不是钞票了。创世纪第15章的信就导致22章的行为，因此雅各才会强调说因着行为称义，称义是同一件事情。但有很多当时有一些人误解了保罗，而滥用了信这个字的意思。这一个信被这一些走极端的人所理解的呢，是只是头脑上的知识，嘴巴上的那个说法，既然不能救人，也不能使人称义。所以14节我再强调，他说这个信心能救他吗？那答案是什么？很明显的，不能啊。所以我们要对这些走极端的人，我们必须告诉他，人一定，一个人必须要靠行为才能够称义，这个行为是从真正的信心来的。对这些人我们不能跟他说因信称义，只需要信心就好，不要行为。他那个得意的很，对啊，不要行为啊，走 Let's go， 我们去玩那个，我们去八天九地去，我反正信了，你拿我没办法。这些人雅各书这一段信息是必要的，圣经上不可以少这一段信息。一定有些人会像当时那样的人走极端，误解了保罗，把那个信扭曲了，来说我信了，所以你拿我没办法，神非给我一张入场券不可。所以因着这样的需要，雅各在这边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跟那个保罗打对台，其实是补充了保罗那边，替他解释了保罗说的信是怎么样信，就是有行为的信，是跟行为并行的信心。他的结论还是再一次下一个结论，26节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这很强烈的一个比喻，一个死的尸体在那边，你说他是个人吗？他是个人，但他是死的。信心也是一样，你说是信心吧，也算是一种信心了，他相信这个相信那个，你问他那个背呢使徒信经他都背，而且都同意，但是这个信心对他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我们特别是我们是信义会的，信义会自从马丁路德改教过来的那个传统，就是说因信称义，我们是因信称义，不需要任何的行为功德功劳，这些这个意思是我们得救是靠这个信，因信，但是并不表示这个信是没有内涵空洞死的。所以这一段雅各这边讲到讲的这个信息，不光是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正确的教义，说 信心是有这个内涵的，是导致行为的信心，才是真的信心，才是保罗说的因信称义的信心。不光是这个样子，它同时应用在我们生活上是非常重要的。在讲这个应用之前，我稍微提一下，我刚刚讲到那个路德说到因信称义啊，但路德的一个好朋友，他的门徒叫莫兰顿，就补充了一句话说，他说使人得救的信心啊，怎么样应该怎么讲？唯独信心使人得救，就说 we are saved by faith alone， 我们唯独信心使我们得救，但是使人得救的信心却从来不孤单，从来不孤独。唯独信心使我得救。We are saved by faith alone, but saving faith is never alone. Saving faith is never alone. 使人得救的信心从来不是孤独的。虽然唯独信心使我得救，但这个信心一定会产生行为。好，那我们现在看看，既然知道了这个真理以后，我们怎么应用这一段真理？
我们想一想，我不说之前，大家想一想。雅各这一段圣经，很多人读了以后会有什么反应？若雅各讲的是对的话，那糟糕，我的行为还不够，对不对？我以前说我信心就得救了，拿了入场券了，我举过手了，那个格里汉布道的时候，我跑到前面去了，做了罪人的祷告。但是现在，哎呀，我行为不够好，那糟糕了，我赶快怎么办？
改善我的行为，这是一般人读圣经以后常有的那个一个反应。
但我要说，当初就说中国刚刚接触西方文化的时候，有很多误解，有人就那个有一些中医就来传那种西医的坏话，说你绝对不要看西医啊，你知道吗？譬如说一个你受了一个有人射了一箭，你受了箭伤，箭射到你手里面去了，你不去看西医的外科医生啊，他就要把箭剪掉，给你贴一张膏药。人家说你箭头还在里面，他说我是外科医生，你去找内科。
这种蒙古医生啊。很多时候就很像我们今天读圣经，我们自己做蒙古医生，也就我读了圣经，哎呀，我的行为不够好，怎么办？快快改变我的行为，我把外面的箭剪掉，贴一张膏药，而我真正里面的心，我的在神面前的那个心态并没有重新改变，这个是很可笑的。我们说那个蒙古医生如果真的把那个箭剪掉了，那个贴一个膏药，当然很可笑的事情。但我们基督徒常常读圣经以后是这样去应用圣经的，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读圣经解经我们是正统的神学，应用的时候却跑出异端来，根本是法利赛人主义。那么我们到底怎么样应用这一段圣经呢？
雅各书在这一段圣经前面，他在那个第15节的时候不讲吗？第二章他说，你看啊，如果你看见你的教会弟兄或者姐妹赤身肉体缺了日用饮食，他很穷，对不对？什么都没有。如果你们中间要看啊，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吃得饱穿得暖，却不给他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意思？这表示什么？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对不对？好，那我读了这一段以后，哎呀，糟糕！看看啊，教会这个穷人，我平常很讨厌他的，今天赶快啊，弟兄啊，好不好啊？没有吃饭啊，走，我请你这吃，我给你100块钱，给你去买个便当吃。今天对他特别和善，是不是就这个样子？这个我就说，这个叫做蒙古基督徒啊，我不应该歧视蒙古人啊，蒙在鼓里面，把那个箭头蒙在里面。
如果我们是用这种方式，我们再来看看。第十四节，二章十四节，我的弟兄们啊，如果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到底有什么益处呢？这个信心能救他吗？你看，这个信心答案是不能。为什么不能？问题在乎行为还是在乎信心？仔细看第十四节，为什么不能救他？出问题的是信心还是行为？我们看见他的行为不对，对不对？但是根源，这个行为为什么不对？因为他的信心嘛，信心有问题。所以啊，当你读了十五节的时候，你不能去赶快啊，今天我对穷人特别好，表现一些行为，做出一些行为来，就以为你已经实践了圣经的教训，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常常读了圣经以后说，哎，我们要行嘛，对不对？我们不能光听道不行道，所以我就啊，就去行道，结果变成什么？做给人看了嘛。我们是把外面的剑都剪掉以后贴上一个膏药，反正看不见里面的那个剑。所以十七节在强调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好，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一个人死了放在这边，你给他加上很多的那个动作来那个爬动来动去，他是不是就算是活了呢？你给他穿得漂漂亮亮打扮了，是不是就活了呢？所以并不是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我就赶快加上一些行为。他说你的信心是死的，真正的根基问题是出在信心啊。这个是一个死的信心，不是一个活的信心。一棵死的树，假的树，你给它挂上很多果子，还是假的树，还是死的树。所以我们不能够读了这一段圣经以后，哦，我赶快改变我的行为，哎，我是不是没有对穷人很和善呢？好，哦，那个赶快去，哦，那个前面说的要照顾孤儿寡妇，我就去照顾孤儿寡妇。光是这样是不够，哎，我不是说不要行为，我不是说不要照顾穷人，不要去照顾孤儿寡妇，但是这种出于这种动机说，哎，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所以我做一点行为来让我的信心活，这就好像我刚刚讲的比喻。一个死人在那边，我给他手拉一拉，脚动一动，把人举起来，那个扶起来，就算他是活的，也没有办法让他活。必须要真正这个人从死里复活，然后他就不需要我去扶他拉他，他就可以有行动了，对不对？所以还是要从死里复活，这根基还是在信心上。再说，行为只是病征，就说病看得见的地方，真正那个病人那个病灶，就是说真正的病因是信心。我们看见这个外面肿起来了，我必须要找出是什么地方发炎，这个人发烧了，我必须要知道他为什么发烧，而不能够就是说拼命给他那个用一些冰袋，用一些退烧针把他烧那个降下就算了，否则的话他的病症还是没有找出来。所以我们要知道，当我们行为不对的时候，我们信心出问题。所以行为有什么用呢？行为最大的用处是它是一个石蕊试纸，大家懂我的意思了吗？前一阵子不是说麦当劳啦那些它的油用过，那个馊的油呢，用了很多天还在用，坏掉了。麦当劳的那个油怎么样去测呢？因为他们有一种叫滤油粉，把油弄得干干净净，看起来跟新的完全一样，但它已经用了七天了。你拿那个试纸进去一试，哇，看出来这么酸了，当然是坏的油。那么我信心是看不见的，我信心出了问题谁都看不见，甚至于我自己都不知道。诶，我信得很正确啊，我都读过系统神学考100分的，但是当我的行为出了问题的时候，就好像一面镜子，哎呀，原来我的信心有问题，以至于我做不出这行为，我一直忽略那些穷人，一直没有照顾孤儿寡妇，是为什么？我已经开始根本不相信神的恩典嘛，我不相信这些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我的信心出了问题，所以要回归到我们的信心。所以这一段圣经，雅各说这段圣经不是叫我们大家去哇，大家表演啊，好的行为，看比赛谁的行为比较好，而是要我们回到我们的信心来去看。因为他告诉我们，雅各这一段圣经就好像一个石蕊试纸，放在我们的信心上面一试，就知道它到底是怎么样。他要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去重新考核我们的信心，因为我的行为出了问题，我没有做到这行为，所以我一定是根源是信心有一些地方出了问题。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基督徒不需要一天到晚反省，那个自我反省，因为圣灵会光照，所以圣灵光照主要在我行为上。当我看见，哎呀，我行为跟圣经的要求完全不符的时候，我不要去改我的行为，我赶快回到神面前，问神说，我为什么行为出问题？我信心错在哪里？我不是都信得对的吗？错在哪里？一个正确的神学哦，是一定行得通的。有一些神学光说不练的神学，那个你不知道它对错，但你行出来，你持续的行，行一次没有用哦。你如果表里一致，一直这样持续可以照着做，那个神学是对的。如果神学错了，你勉强做给人看几次，你没有办法表里一致的一直做下去。 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的信心都可以从我们的行为被检验出来。我记得以前那个，我不要讲谁讲的哈，
他说他们在校园团契服事，那个有一个教会的一位妈妈就对这些年轻的校园团契的童工非常的好，他很爱这些童工，对他们很好，常常送他们一些小礼物啦，去鼓励他们说啊，你们真棒啊，那个感谢主，赞美主啊，你们带领很多年轻人信主，带领很多年轻人后来出来做传道人啊，那个校园团契有些那个学生后来就奉献做传道人，这个老妈妈也在外面说啊，感谢主，赞美主。后来有一天啊，他的儿子也要奉献做传道人，这个妈妈跑来哭，妈，都是你们害的。我的儿子本来可以进台大的，你看现在跑去读神学院去了。你看，就不经过这个考验，他不知道他以前那些信心根本是假的。他以为他很爱主啊，我替主的仆人做了那么多事情，我对他们那么好，我买礼物给他们，我买饮料给他们，那个啊，鼓励他们说感谢主，赞美主啊，我很和祥和慈善对他们。直到自己的儿子要去奉献了，他说都是你们害的。我们人事实上是很会自欺的。我们的信心里面有很多领域，信心里面有很多方面哦，看起来好像是很不错的，冠冕堂皇的，但事实上在神面前完全不能被接受。若真的摊在神面前的话，但我们自己不知道，因为我们人心诡诈到一个地步，自己都被自己骗。所以只有看我们的行为，当我们行为暴露了我们信心的光景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自己信心有问题。所以这段圣经是 叫我们怎么样，是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看见自己的行为的时候，不要忙着去改变自己的行为。我们第一个反应一定赶快改变行为，因为我知道，哎，这样很丢脸了，我看见自己的行为，人家一定也看见。我们要赶快回到神面前。我们赶快回到神面前，我们不回到神面前就没救了，我们很快变成一个法利赛人。因此我们必须赶快回到神的面前，我们要这一个回到神的面前叫做悔改，叫做悔改，让我们在神的面前重新再一次认识自己所信的是什么，所信的是谁。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我们相信就神对我们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但我发现，我每一天早上起来，我特别喜欢先看报纸或先看电视的新闻，那我们就必须问我的信心，我真的信神吗？那么我应该相信神每一天借着圣经会有一些新的话要对我说。为什么我会先想看新闻？因为圣经我都看过了，新闻是新奇的，我没有看过的，所以那我的信心就出了问题了。说这个问题的话，我当然勉强说，我每天一定要先读经才能看，那当然可以了，但这样我在骗我自己。我必须就说在神面前省察自己，说原来我其实不相信神可以借着圣经对我说话，所以我才去看新闻。新闻比较新奇啊，神的话那个早就读过了，那个一点新奇都没有。你看，很多时候我们要这样去应用这一段圣经，我们才真正能够得到这个信息的帮助。想一想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行为，你的行为哪一些方面有缺失呢？我想我们若是读圣经来当一个镜子来照我们的行为的话，太多了，对不对？所以几乎每一卷圣经都会给我们帮我们照出很多我们行为不到的地方，不够的地方。我们的行为离完美还差得太远了。而我们自己，你自己知道你的行为缺失在哪里，别人不知道的你知道。所以我们一定不要假装我可以做到，假装去做给人看，不要变成一个那个假冒为善。但是我们也不要忽略，我们不要说啊，那我信主了，自由了，行为没有关系。这个说法雅各在这边，我们还是很危险。我们福音派的基督徒常常还是会说，你得救不是靠行为，所以你的引申逻辑的引申就是说，我做坏事没有关系，我犯罪没有关系，反正没有关系，我得救不靠这些。所以雅各已经讲得很清楚，不要忽略神要怎么办，重视他。你怎么重视呢？是借着这个行为再来看你的信心学在哪里。我再说，你重视他不是赶快做给人看， 哎呀，我这个做这个坏事不好，所以我从此以后不要在人面前做坏事给人家看见，而是不管人看见人没有看见，你看见自己的行为有不好的，你赶快从这个行为联想到这跟你的信心的哪一部分有关，这个样子你所有不好的行为都带你回到神面前，每一个不好的行为都带你再一次真正的悔改，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祝福了。我们的行为，每一次我们的行为都不合圣经的时候，都让我们重新再一次认识神，再一次回到神面前，那就很宝贵。我在做结论的时候要确定大家听清楚了这个，当我行为不好的时候，我第一个，我不能像那个走极端的人说行为没有关系，我反正得救，我反正称义，我也不能说哎，行为不好赶快把这个行为改过来，没有人看见吧，我赶快改掉，这两个都不对，我应该怎么办？看这个行为背后信心出了什么问题。那我们自己是看不到，我们没有这个智慧，我们没有这一个灵性，我们每一次看见行为不好，我们赶快回到神的面前，当我悔改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信心出在问题出在哪里。那人是很自欺的，人是很自我中心的，我不回到神的面前，我看不到我的错。每一个行为的偏差都带领我们回到神的面前，那么每一次我们发现自己偏差都是一个祝福，都是生命里的祝福。愿意我们的行为常常带领我们回到爱我们的神面前。